非常非常盼望，或者是说很希望听到的都是什么？鼓励的信息，都是呢安慰的信息，都是丰富祝福的信息。我深深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有没有注意这个从台湾来的当然是特别注意哈。那么在5月17号在立法院投票的时候，是以多数的立委赞成，就是有关于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部分啊，那包含呢就是可以去登记结婚啦等等的。那所以呢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世代的里面，这个世代的里面有许多好像看起来跟真理有很大的一些的冲突的一个地方。那就如同呢圣经所说的哈，现在就是挪亚的时代，现在就是罗德的时代。什么意思？挪亚那个时候会有大洪水是因着什么？因为呢圣经里面描述是看人所想的，人所做的尽都是恶。当神的百当当呢这个世代啊，那么人所思想的都是得罪神，不在真理的里面的时候，神会兴起环境，兴起环境就是有管教跟审判。但是一多半的包含基督徒都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可是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因为悖逆神，然后得罪神，不听神的话，不高举神，以至于落到那样的一个好像被掳，然后呢被掳到外邦去灭亡的一个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幕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许多不公不义的法案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来思想回到神的面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渴望复兴，那到底什么是复兴呢？其实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从过去教会的那个历史那个当中有很多大复兴。很多人就认为说大的复兴就是呢，哇，教会就是突然呢，哇，就很多的人然后涌进教会，然后神迹奇事不断，就好像什么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描述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以至于呢，哇，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然后教会呢就是哇得救人数不断增添，到处看的都是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什么是复兴？我们看见北美有复兴，你知道加拿大有复兴的，你知道吗？哎，大家都不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加拿大不止经历一次的复兴，哎，我不知道那个多伦多 blessing 算不算是哈，就是多伦多祝福啊，那么机场教会的哇呢？持续的聚会，神迹奇事，然后许多的人在这个当中都经历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几年前有机会去参加，就是这个美国啊苏萨街的大复兴的110年左右的好，那么一个庆典。今天我们很盼望看见神的工作，包含我们个人，包含我们的家庭，我们都看见哇翻转，然后呢很大的工作，我们盼望。但是所有的复兴都从个人的生命开始的。那我今天要用哈，主要的是要用这个尼希米，我们看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复兴？复兴呢？那英文呢用一般的都用的 revival， 就是回到神所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神的心意的生命当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足，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那么圣灵因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好像从低到高的，你知道吗？曾经带领美国教会大复兴的一个啊芬尼牧师呢，他给复兴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呢，复兴是什么呢？复兴是属神的百姓重新回到神起初的爱，然后在这个当中有一个苏醒，有一个觉醒，发现有很多的地方得罪神。真正的复兴会让呢看起来是死的，特别是教会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盼望的，冷淡的，荒凉的。你看我们的位置还有很多，复兴来到的时候会有改变，会有成长。我们非常非常羡慕，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盼望我们个人生命有一个突破吗？有一个改变吗？复兴是灵命的突破跟改变。教会有什么组成的？教会有人组成的。那复兴从哪里开始？当然是从你我开始。跟你旁边说，从你我开始。
从你我开始。
那复兴可不可以向神来求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渴望吗？你渴望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工作吗？你渴望看到你的生命跟生活不一样吗？今天在什么时候会有大复兴发生？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是在非常黑暗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知道当初哈，最早最早从创世纪开始就有复兴。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做苦工这么多年，然后呢实在苦到爆，对不对？然后向神来呼求的时候，神听见，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要进入到迦南美地，许多的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需要复兴吗？看看教会，教会里面合一吗？充满了彼此相爱吗？每一个人非常的认真追求吗？很愿意服侍吗？很愿意祷告，很火热吗？有没有？还是教会的里面包含属主的百姓，很多的时候都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金钱、学位、地位，什么才是成功的影响，来追求这些短暂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复兴一定会有几个条件，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个我没有写在这里，可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如果你经常参加祷告会，我引用过不止一次。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呢？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要自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复兴从哪里开始？你今天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今天看到家庭那个里面很多一些婚姻不幸福，然后呢破碎家庭等等，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只是感叹吗？还是你在这个当中愿意像这里，其实他解释的就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为什么今天教会没复兴？为什么今天我的家庭这样？我需要在神的面前说，主，有没有什么我的家族、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真的是不合你心意的？还有这个城市，你以为你住在 Calgary， 你对这个城市，你对这个城市是没有责任的吗？你有没有常常为城市、为市长、为城市的团队、为好像就是说呢 Alberta 省的这些有一些的法案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的包含在加拿大，包含加拿大我们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花多少的心力去注意我们周遭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你关心你的家族吗？你想要看见复兴吗？你想要看见吗？我们来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什么叫哈？不是哈哈笑，哈巴谷书。如果你旧约很少读，这是小先知哈巴谷书。你知道吗？在旧约很多的时候，无论是大先知、小先知，他们都经历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犹大，因为后来分成南北国，都经历在这个当中，百姓一再的得罪神，是百姓哦，还不是这个城市哦，得罪神，引起神的一个愤怒。在这个当中，很多时候一件事，神就兴起环境让仇敌来攻打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时代，有天灾吗？有人祸吗？你觉得神在说什么？今天复兴从哪里开始？从基督徒开始。 绝对不是外面说啊，外面那个刚硬啊，这个不对啊，怎么这样子啊？这立委怎么可以站成这样子啊？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从我、你、我，我们读哈巴谷书三章二节，一同来读：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神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或作言语，意思就是说哈巴谷这个先知他知道神会有震怒临到，他知道神的作为。因为哈巴谷书呢一二三三章、啊、基本上呢在这里讲到，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不怕神呢，我们没有看见外在的环境。什么叫做惧怕？你敬畏，你觉得这个神是不可以得罪的，他会发怒的，他不是只有祝福。圣经里面你知道以赛亚怎么讲的？祸跟福都在神的手中。哎，这很特别哦。你以为神只有给你祝福、祝福、祝福，然后呢，百姓不听话的时候也祝福？那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也不是一位圣洁的主。就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非常清楚，孩子做的不对你还拍手额手称气，他做错事情吗？不可能。今天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巴谷书他说，哈巴谷说，我听见你的作为，我知道你是怎样一位神，我的里面就震惊，就敬畏。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意思是说，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知道神会用敌人，加勒底人哈，来管教犹大，他知道会面临国破家亡，他知道被神管教很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求神说，神啊，你不要让我遭遇。他只说什么，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求你来复兴你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今天透过这个黑暗的时代对属神的百姓说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为这个时代为家庭祷告的不够，可能我们在神面前省察的不够，可能有很多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得罪了神。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临到，你看见吗？在发怒的时候，意思是神会发怒，神会管教，神会审判。圣经里面你不能忽略审判的信息。主耶稣那时候他在的时候， 他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怎么来提醒的？就说这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地震，会看到饥荒，会看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属神的百姓先得罪了他，属神的百姓为这个世代向神呼求的不够，你知道吗？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每天在忙什么？我们对于属灵的事物感兴趣吗？我们对于祷告敬拜，然后对神的话有没有很渴慕？还是我每天发给你的那些经文你连看都没有看，你也没有自己的读经进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每一天没有在真理的里面，我请问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遵照的是谁的法则？你知道神的百姓，你等一下会看到，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是不听，就是不明白神的法则，另外是不听，不愿意去遵行。这个时代你可以看见，问问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指头指着别人。有人讲就是说，你一根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有四个指头指嘲笑自己，你听懂讲的意思吗？求主怜悯，今天我们对于属灵的事物感兴趣吗？还是我们对于属世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不是说哪里吃大餐我也喜欢吃、哦、那好，或者说、哦、哪个地方有那个什么大姐家什么那些非常感兴趣，
但是今天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这是一个重点。
你知道吗？在黑暗的时代，末后的时代，
信仰、信心、人对神的认识不够，然后沉沦的时候，你知道从哪里开始？从渐渐对于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不感兴趣，我对神的话不感兴趣，不是只有别人，不是只有那些没信主的，基督徒也不感兴趣。我没有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我祷告呢，随便祷告一下。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记得，我说等一下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哎呀，好困，好像今天没祷告，赶紧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花多少的时间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呢？
今天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那个重点你知道吗？复兴永远是从神的百姓开始的，不是从别人开始的。看看教会，我真的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 来向神来祷告，我看见这个时代教会与教会之间内部打来打去，
我讲得那我们都看见从过去的教会历史有多少的没有办法彼此相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到底神在对我们说什么？看见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求主复兴他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一个复兴的当中呢？我们从尼希米记来看，
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根本没有读过尼希米记，或者不是很熟啊。那因为呢，这个
以斯拉尼希米可能呢，大家会对以斯帖记比较熟啊，因为那个以斯帖皇后那个好像感觉比较好读。第一个要领受异象，你要有那样的一个看见，跟旁边说你要领受异象，
领受异象。
为了让大家能够熟悉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会稍微多一点点，比平常多一点。来，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尼希米记从一开始的时候，尼希米是谁呀？尼希米是被掳到
外邦去，他在波斯国王宫里面当酒政。什么叫酒政？ Hello， 什么叫酒政？
是侍酒的还是倒酒的？不是，我讲的不是侍酒师，就是怕那个酒里面有毒。你不要以为酒这好开心哦，然后呢可以喝各种不同的酒，好棒哦。
他应该是就是等于是说呢，就是国王最信任的，才不会在这个当中呢给他呢乱，这个里面有什么不洁净的什么不对的。
也就是他是一个官，如果今天一个人生活在皇宫的里面，我请问你，锦衣玉食那么非常的丰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呢
心智很容易消磨，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觉得北美我们也很容易消磨。为什么呢？物质生活那么高，整个世界你去看北美是算是 蛮高的物质的水平。
他在王宫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尼希米记第一章三到四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无意当中就是有人从耶路撒冷，就是他原先的家乡国家回来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些的消息， 他的里面他讲到什么呢？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今天生活在北美，我生活在北美，你听见外面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是只管你自己，你自己，我有工作，我有生活，生活不错，家庭不错 ，That's it， 就够了。还是今天你听见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你家乡，我们都来自哪里？亚洲。虽然这里已经是我们的，是已经唱有的人已经都唱过歌了嘛，哈，我这个唱国歌已经唱了很久了，讲到唱国歌。今天。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中国来祷告，为亚洲，为我们所来的地方，为台湾来祷告？当我们听见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无感还是有感？你看，你看你心里的反应。他看见了一些，他听见了一些事情，城墙被毁，然后呢，那些百姓被欺负，他就。悲哀几日，他不是哭一下，是哭很久哦。尼希米这第二章三到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来，一起来。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知道吗？尼希米他在皇宫里面过着优渥的生活，他听见他的同胞在耶路撒冷城在 被欺负，然后呢，那个城墙都破烂不堪的时候，他的里面好难受，好难受，不但哭泣。你知道第二章是什么呢？第二章因为他还要服侍王嘛，就在王的面前，可是呢，脸上都是愁容，脸上就不就显露出不对劲，连王都问他，哎，你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对王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哎，他脸上带着愁容。你觉得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见亚洲的消息，听见台湾的消息，听见台湾拜偶像，听见台湾那个，那然后我们听见中国，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人民币大贬？对不起 ，Hello， 哎，怎么大家无感？就是说你们都不关心什么中美贸易的，那现在呢？怎么美国怎么制裁那些？但是奇怪了，很多人眼睛突然一亮，好像呢听到一个新的，现在才知道一个 news。没钱，所以无所谓。这个答案真是有意思，因为没钱，所以也那个。我的意思是，今天你有没有看见？美国用了多少的？他很多的，要把那个税那个提高到20%，27%。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什么那些？哎，你们都不关心时事的，
关心啊，不是
什么不晓得要干嘛，不晓得能干嘛，然后也没什么人民币，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无感，你看尼希米的反应，他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是里面心里面身在王宫，但是他里面却记挂着神的心到底是什么，他的同胞如何。还是我像我自己来加拿大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每一次当我回到我出生的，那当然我的 祖先是在中国，那我就会觉得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情跟关心。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对于外界所发生的，包含加拿大，包含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这里你看，尼希米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我听到一些那种又荒凉又被火焚烧，他说：“如果王你喜欢的话，可不可以差遣我回去重新建造？”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生活过得很好，他干嘛要回去？他干嘛要回去？他干嘛要淌这趟浑水？或者是说，该他什么事呢？
他却自己认为那个是他的一个责任。你知道吗？今天你要看见复兴吗？你必须要先看见那个问题所在，先看见，讲穿了就是那个破口。今天我们个人的城墙如何呢？有没有缺口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发现神好像在这个当中在提醒，提醒尼希米看见城墙被毁。你知道城墙被毁，你说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已经毁了一阵子了。一个城墙没有建立，你知道城墙代表什么意思？请问你家里头，我请问你，你有没有 fence？ Hello， 都没有，跟隔壁通通都没有。邻居家就是你家，你家就是他家，是吗？你知道城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守护。哎，你那边弄一个洞，我看我是上次不对，再上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咦，怎么那个 Vancouver 住的那个跟隔壁俄罗斯人的这个那个墙啊，就是不是啦，就是木头的那个啊，也不晓得是他家的猫钻到我家里，反正就破了一个洞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二话不说，也不用去跟他商量说，哎，这个我们一起卸了哈，赶快找那个把它给封好哈，封封好。你知道城墙的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的城墙，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缺口 ？Hello， 你建造好吗？家庭的城墙，你有没有建立好？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一些破口？人与人之间，亲子之间，有没有一些的状况？教会今天还缺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那个需要？所有的复兴从哪里看见？你先看见神的心意，你先看见问题，你先看见不足的那个地方。你有没有领受？你有没有领受？你心里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外在看得见的城墙毁了，所以他知道仇敌会进来，会干扰他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是什么？家庭的仇敌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战场上面的。你有没有看见那城墙这边破一块，那边破一块？那敌人那个根本就是随便可以进出。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呢，因为经历内忧外患，他们渐渐的跟外邦开始通婚。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到，通婚代表，你说这没什么稀奇吗？我觉得今天我有很多嫁给外国人啊，什么的那些。可是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看重这个，那个叫做他没有办法在婚姻上面分别为圣。甚至包含领袖他们的儿子女儿也去娶去嫁外邦人。有一个东西不是今天不接纳，而是因为外邦的文化风俗还有拜偶像会进到里面来。既然如此，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防护的城墙还在不在？是坚固的吗？是完善的吗？还是有一两个洞，一开始是小洞，后来变成一个大洞，你知不知道？那我不是吓你，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有没有看见？尼希米记，他不但只是知道，不但只是心痛，不但只是在好像痛哭，他同时在这个当中，他冒了一个危险，他愿意付代价，委身在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天要向神交账的，你知道吗？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已经满足了吗？满足了吗？很多神迹其实都还没有看见，很多神的作为都还没有看见，对吗？那教会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个椅子，我不是要给大家增加压力，我真的今天神在说什么？神没有死，对不对？他还活着。今天他在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你知道我跟你讲，尼希米记其实不是很好讲，不是很好讲，而且有点沉重。但是这个礼拜神就一直把尼希米记放在当中。还有刚刚我带的 那一条敬拜的诗歌很有意思，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最后一条圣灵爆发，那个歌不是很好唱。我是先选了敬拜的诗歌，很奇怪，我要把那条拉掉啊，就是要把它抽掉，神一直不让我做，我就顺服。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那个里面的意思是要圣灵更大的工作，神的国度来降临，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有关联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看见问题吗？你领受了神的心意吗？复兴是神的心意，神并不希望看见城市衰败，家庭衰败，
然后被仇敌掳掠，家庭破碎，神人的生命倒在那个地方不冷不热，这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呢？你知道尼希米记在神的在那个在王的面前，他其实他担着一个可能杀身之祸，你知道吗？他向王说，
他脸上带着愁容来服侍，可能会被宰哦，可能会被杀哦，然后还很大胆的向神来求说，我可不可以回去？我可不可以回去建造？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复兴也要付上代价的，你愿意付上代价吗？包含你个人的灵命的复兴。神在说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祷告不渴慕，我们觉得祷告老半天不会有事情发生，那个我们的信心已经被偷了，你知道吗？仇敌已经在工作，我们那一段的城墙已经毁掉了，你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对传福音没有感觉，也不想付上代价，这一块那个火热对神国度对人灵魂的负担的渴慕已经断掉了，你看见吗？还是你愿意，你要还是过着舒舒服服安逸的生活，还是像尼希米一样勇敢的来承担，愿意付代价的参与在当中？复兴的工作需要付代价。你知道那个韩国有几次的那个复兴，早期的那个平壤大复兴，你知道当初宣教士那个应该叫 Thomas， 他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27岁在那个地方，当他那个去发这个什么发单张发什么是当场就被杀死了，27岁的生命。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复兴的？那个是因为有人拿到那个单张，那个人信了主，结果之后被神整个的里面眺望，后来他建立教会，那个是平壤大复兴的一个起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不需要付代价。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个人的生命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需要付代价。你愿意在祷告上面付代价吗？你愿意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吗？今天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上上下下？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失败、软弱、无力吗？你看见那个问题吗？你领受了神的心意吗？神在透过我们身边的环境，也透过我们自己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你有没有领受？第二，迫切祷告，跟旁边说迫切祷告。
迫切祷告，
所有的复兴都从祷告开始的，包含呢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教会啊，那么那个赵牧师他曾经讲的，复兴之钥，祷告是复兴之钥，就是钥匙，开启的钥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看一下尼希米啊，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请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等一下，刚刚那个给我，
好，我怕你们念的经文念了四节之后第一节念的什么就不知道了。这里讲到，这是尼希米在神面前的祷告。当他听见的时候，他怎么说？愿你愿神睁眼，把眼睛打开来看一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代表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昼夜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花多少的时间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家庭，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你知道尼希米他为什么可以后来，你可以发现52天就把那个城墙建立起来，就建造好了，52天，而且在很多的艰难的当中，我告诉你，祷告也是一个关键，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和以色列民的祈祷。他不是只有为自己祷告，他为他百姓所犯的罪来祷告，承认向神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今天你常常为你的家族祷告吗？你的家人信主吗？还有为你自己， 为你自己祷告吗？为你的家族守望吗？为你所认识的一些的朋友来守望吗？他是站在这叫认同性的悔改，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没有承认我很我很那个，我不需要神，我们都得罪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向神的那个呼求，呼求是昼夜呼求。你知道仇敌哦，他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仇敌撒旦魔鬼，他是昼夜控告弟兄的，也就是说他都不睡觉。那我们基督徒呢，没事睡觉好舒服，对不对？我不是说睡觉不对，我们人要休息，可是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撒旦教吗？那个 Victoria， 因为我的原先 住那个 Vancouver 的时候 Victoria、啊、那边有撒旦教的一个大本，你知道吗？他们从那边里面出来的撒旦教是经常祷告攻击什么？攻击牧者的，牧者本身的生命，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亲子关系，他的人际关系，经常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有许多的一些的不足的地方呢？尼希米记向神来呼求说，求他来听昼夜的祷告，求他来听见他向神承认他的百姓还有他都犯了罪。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四节，来我们看一下，来一起读。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为什么只有这一句呢？因为太多了，那些我不可能把那所有尼希米记都颁给人，大家有机会去读尼希米记总共多少章不知道，13章，总共13章，应该没记错。在这里呢，看到就是说呢，这是他在王面前的时候，在国王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王说你要求什么，你求什么，他不是立刻讲说我要求什么，这底下有一句话，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是一个随时随事随处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祷告到底是看大事小事，还是我有空才来到神面前呢？下一个给我，你看每一章里面都充满了祷告，无论在任何环境的当中，他不是自己就冲啊杀，他也不是。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里讲到什么呢？你知道他看见一件事情，今天除非神帮助他，除非神给他策略，除非神跟他同在，你看到没有，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这里讲到是我们哦，不是只有他哦。哦，你知道尼希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袖，他懂得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不但他自己有那样一个负担，他也去影响呼召别人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复兴一定会有扰乱，看到吗？同谋要来攻击，使城内扰乱。他不但只有祷告，还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也懂得战略。他的策略从哪里来的？神给他的。你今天想要启示吗？想要胜过生命当中的软弱吗？想要家庭改变吗？策略从哪里来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启示从哪里来的？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看到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力气去跟神来斗，不是，对不起，跟这个世界来斗，跟仇敌来斗。唯一征战的秘诀，圣经里面讲的征战的胜败在乎神。今天可能我们在座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健康需要更大的一个突破，可能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得罪神的那个地方，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用祷告来突破，非常重要。跟旁边说，要迫切祷告，
要迫切祷告、
只有这些嘛，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当仇敌来扰乱的时候，来拦阻他们的工作，来控告他们的时候，让他们要害怕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描述什么多比亚、参巴拉，还有什么挪迪亚，还有一大堆、都要叫他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当你想要更多的活出神的心意，要往复兴，要往更新，要往改变的路上走的时候，一定会有搅扰，一定会有遇到征战。这时候要用祷告来托住，否则的话呢，你的力气会衰败，会衰败。你知道尼希米记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开始就是祷告，他结束的时候第十三章里面充满了祷告。他讲到什么？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所行的善。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充满了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尼希米记的十三章，这个我没有打在那个 PowerPoint， 因为我怕经文太多哈。十四节、二十二节、二十九节，全部都是祷告。今天你想要突破吗？我们是一个随时随处随地祷告的人吗？耶稣在世的时候，要门徒跟他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结果那些门徒呢，而且还是他的几个大弟子，这叫入室弟子，三个实在眼睛困倦睡着了。我们很难很难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啊有软弱。保罗提醒我们要随时随地靠着圣灵多方祷告，他也说要为万人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常常纪念我们国家的这个总理吗？不要只是骂他，骂他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听懂我讲的意思吗？不要跟着那个政论的节目，然后呢讲啊，从台湾来的也好，从中国来的，通通 都一样。圣经里面保罗说，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祈求恳求代求助谢，使我们特别是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让我们下定决心，每天付代价的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吗？世界上面所有的大复兴，包含在新约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多人信主，都是因为祷告。
圣灵为什么会浇灌120人在马可楼上面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花多少时间建立个人的祭坛？祭坛就是你个人的祷告。你花多少时间跟家人一起祷告？你有没有花时间在教会为教会来守望？你期盼看到教会更多更复兴，可是你花多少时间在祷告的代价上？不要让祷告的城墙衰败啊。来，第三，悔改洁净。跟旁边说，悔改洁净。
悔改洁净。
尼希米九章啊，九章一到三节哦，那个因为这个经文呢，因为蛮多的，八章九章其实都是在做认罪悔改的哈。我们来读三节经文，请。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第三节，一起来。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知道尼希米记第九章他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他这里在说什么？以色列百姓一起聚集，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然后与一切外邦人隔绝，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然后呢，尼希米一一指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跟外族通婚，得罪神。你知道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尼希米还斥责，还斥责，而且还拔了他们的头发，说：“哇，这个也太凶悍，都太凶悍了一件事情。”因为他要除恶务尽，要除恶务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聚集进食，头蒙灰尘，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罪孽，同时呢又念神的律法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复兴从哪里开始的？
复兴从承认看见自己的软弱跟得罪神的地方。我不是一直去挖我到底有哪里做得不好，我今天又讲了一句谎话或者是干嘛，可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写查，而且要做认同性的一些悔改。家族的里面有没有得罪神的？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家人还有不认识主，其实那也是 也是得罪神的，为什么？就是不信，不信本身是一种罪哦。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就是不见得会认同，说哇，我们不是应该爱我们的家人？对，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不信悖逆会带来神的管教，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尼希米记不是只有盖
把那个外面的城墙盖好，他看见百姓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律法，我们遵行了神的律法，这个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审查，圣殿有没有荒凉啊？我们里面的殿，属灵的殿有没有很荒凉？我们里面有神的律法吗？有神的话吗？还是很稀少，要用的时候哇想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尼希米记在这个地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们读律法书向神认罪，同时不是只有认罪，他还要离罪，所以他就跟外邦的隔绝。你今天只是认罪说我错了，今天我讲一句不好的话，我的思想意念，我的里面 又开始妒忌那个人，不是只有这样子，你要改过，跟旁边说要改过，
要改过，
下定决心要改过。你知道哈，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犯了有哪几种的罪吗？我 很快的稍微的提一下，第一个是在这个婚姻上面的不圣洁，婚姻上面的不圣洁，还有呢，金钱
没有分别为圣，所以他要求重新恢复十分之一的，就是十一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你愿意奉献在神的国度上面吗？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的十分之一是 minimum。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我们的金钱的时候，其实就是偷神国度的钱。我讲的毫不客气，
我讲的毫不客气。你怎么管理？你的钱不是你的，你的钱是神的。
今天神给你有健康，神给你有工作的能力，神给你，你才有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呢？
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在这个世代，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连聚会都守不住，所以当时他们有人不守安息日，听懂我的意思吗？在时间上面你也不能够分别为圣。
你知道尼希米一个一个指出他们的他的这个这些的这个错误，在时间上面没有分别为圣，在婚姻的上面没有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当然我不能够就是说哎，大家都不要娶外邦人，或者是不要那个，当然最好。
我曾经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呢，也是跟他们讲，如果他们认识了这个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这个就是要娶啦、或者要嫁那些，最好在结婚之前能够让他来认识神，能够让他来信主，这样才能够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面，不要妥协，听懂吗？否则你会被他带的往哪里去了？你知道这个在旧约哈、那个王。你看所罗门王本来是敬畏神的，后来晚年的时候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容让他们好偶像那些都带进来了，就开始生活很败坏。今天我们应该是去影响别人，而且不是被别人来影响。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好多的一些的，就是无论是姐妹也好，无论是弟兄也好，娶嫁在婚前没有好好的带领他另一半，他说没关系，婚后我慢慢的那些，我看到好多都是被拉走。拉走的意思就是说，后来也不聚会了，也不什么了，甚至弄得婚姻不是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能讲话非常客气，但是我盼望大家，今天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神要我们成为真理的代言人。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坚持？远离神其实是非常得罪神的。
远离神的律法也非常的得罪神，求主亲自恩待。当时尼希米他把所有的包含领袖犯的错 然后呢百姓犯的罪全部指出来。这里讲到说十三章最后就讲到说，我洁净他们，我洁净他们，使他们隔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刚刚讲的复兴几个部分，一个是你要看见问题，要领受从神那边来的影响跟托付，因为复兴是神的心意。第二个，你要迫切在神的面前为你所看见，为你个人生命、家庭生命来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每个人都有责任，你愿不愿意像你心里一样付上祷告的代价？第三个，就是要在神面前做悔改、做洁净，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来跟旁边说，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你要朝向让你自己的生命、让你的家庭、让这个城市不一样，你要勇敢的付上代价，这非常重要。不是说的听听哦，那好像很好，那 后面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包含从我们自己开始。如果你的读经生活、你的祷告生活需要调整，你需要勇敢的付上代价，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来读经，把时间分别出来。你知道吗？一天24小时，你该有2.4个小时，那个时间是应该给神的。请问你花多少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我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二章七。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来读一下，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19节，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20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刚刚在讲到，从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尼希米不是只有想、只有祷告，他实际上他回去，同时神给他策略。还有呢，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哦、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多，对吗？他这里讲到说，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那边忙活活，他乃是带领其他的贵胄、官长、其余的人，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说呢，呼召他们起来建造，呼召他们起来建造。不管仇敌有如何的呢，他这里讲到，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亲爱的弟兄姊妹，复兴也需要有行动，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建造是神的心意，复兴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做对的事情，神一定跟我们站在我们同一边，你听懂吗？他要负责。圣经里面讲说，他动了那个善功，必要成全这功。你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按照神的心意，怎么可能他不帮助你？怎么可能？所以你看，无论今天不是只有，所以团队非常的重要。光他一个人怎么建城墙呢？他先呼召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跟旁边的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教会的建造不是靠我，家庭的建造不是靠某一个人，不是靠那个家长，我每一个人都需要愿意在里面委身，这个非常的重要，要一起起来建造。下面那几节经文给我，下面，好，谢谢，好，一起来。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15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16，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这是第4节，他讲到什么呢？尼希米呢，神给他策略，他去查看，组织团队一起来建造，并且在这个当中呢，一再的加强大家的信心，说主是大而可畏的，你要起来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觉得仇敌在你家工作吗？偷走了，也偷走了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吗？偷走了你的信心吗？偷走了你的健康吗？我们要起来征战。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也为你自己，为这个城市来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见神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第十六节，
他的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底下说一手做工，十七节我把它删掉了，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意思就是说你在建造的过程的当中，你随时要警醒，会有仇敌的工作，但是不用怕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选用第五章的经文讲到尼希米，他是犹大帝，就是回去当省长十二年之久，他没有那个，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你懂吗？
拿薪水跟百姓一起
努力参与在当中，并没有说他高高在上，我是官长，你们去做做做做做，没有恒心修造。他没有置办田地，五十二天的时间就把它建造完成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时候，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你愿意付吗？
领受从神面来的托付，看见生命当中、家族当中、城市当中、教会的一些的问题，你愿意迫切祷告吗？
先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呼求，我们渴望看见改变，我们渴望看见复兴。你里面的渴望是很重要的，不要轻易放弃。你现在你的家怎么样呢？你的家人彼此之间好吗？还有你的家人都信主了吗？都经历到神了吗？不要灰心失望，会有征战。
然后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有没有什么我的家族、我自己、这个城市、教会得罪你的地方，要认罪悔改，做洁净。
第四个，你要勇敢，充满了信心，持续往对的方向前进。
你要发现到一件事情，如同神把尼希米记写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经历许多的艰难，五十二天整个城墙建好，
这是一个奇迹。不但如此，
有形的城墙建好，
里面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畏也增加了，因为他们读律法书，在神面前说我要遵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渴望看到很大的复兴吗？你看到 Calgary 这个城市翻转吗？你看到教会里面充满了人吗？如果你看见 Do something， 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当中，不要只是羡慕非洲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哇，连马都改变，好棒，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原来那些那个矿工就是那个、啊、就是用脏话去骂那些马，结果呢他们更新了，被神来更新的时候说正常的话，马不动，因为听不懂。你看见非洲的大复兴，死人复活，你羡慕吗？你想不想在 Calgary 这边看到我们要看见更大的医治发生，我们要看见神更大的作为发生，我们要看见人的心改变，我们要看见人涌进教会，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